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一章1-3节。
今天的第八课呢，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奥，而且呢非常重要的一个。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读的这个民数记第13跟14章呢，就记载了另外的一件事。这一件事呢叫做窥探迦南。原来呢，当以色列人呢经过了旷野啊，他们出了埃及，经过了旷野呢，就要进入呢神所答应他们的那个应许之地，就是迦南美地。神对他们描述说，这个地方是我特别为你们预备的，这是我答应你们要进去拿到的地方，所以被称为应许之地啊。那埃及呢代表了世界，那么迦南美地代表了什么呢？被称为流奶于蜜之地，代表了什么呢？那是代表了灵性上的丰满。我们要得救，离开世界，这是第一步。然后呢，我们要进入这个灵性的丰满的这一个地步，这是第二步了啊。我们必须要付出代价，我们必须要努力，要在圣经的话语上，在对主耶稣的敬畏的心态上好好的学习。这样呢，花很多的时间祷告，花很多的时间聚会学习，我们才可以进入那个灵性丰满之地啊。假如我们对这个灵性丰满的这个迦南地没有一个渴望的心啊，这就可怕了。读经祷告呢，就成为我们的重担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在神的面前好好的安静，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必定可以得到丰满。那么结果呢，当他们到了那个迦南美地之前呢，神就对摩西说，你要差派每一个支派呢派一个领袖出来。结果呢，就是12个领袖，他们要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窥探，看一看这个地方他们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们里头那些种植的那些农作品又是怎么样的，而且呢把里头那些果子呢带点出来。那么结果这12个人呢就进去了，他们用了40天的时候呢走遍了整个的迦南地。然后呢他们出来的时候呢，却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发生了，就是他们所报的不是一个喜信，那是一个恶信啊。待会儿呢我们仔细的看一看这一段的经文。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第二年二月初一日，耶和华在西乃的旷野会幕中晓谕摩西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中的家世、宗族、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男丁，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你和亚伦要照他们的军队数点。民数记第一章1-3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刚才讲过，是说他们出来呢不是带一个喜信，是带一个恶信。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原来神早已经答应他们说，这个地方呢是我要赐给你们的，你们要进去。但是为什么神要他们去窥探一下呢？我相信神有一个训练在他们当中，就要看他们呢对神的话语是不是100%的顺服。他们进去之后呢，他们出来呢 啊，第一，他们说那个地方果然是一个牛奶鱼米之地，非常的丰满，而且呢，把他们把一挂的那个一柜葡萄啊，把它拿出来。那么这个葡萄呢，用两个人才可以抬出来的。那么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也没有见过那么丰满的葡萄啊。那么那个地呢，的确是一个牛奶鱼蜜之地。那么另外的一件事呢，就是他们当中有十个领袖呢，却说那些人呢是巨人呢、哦。啊，我们呢在他们面前呢好像蚱蜢一样，是非常非常可怜的，所以呢我们绝对不可以胜过他们，而且呢他们是吃人的人啊，那么我们一定让他们都吃了。那么百姓听见他们这样说呢，就是这个恶信之后呢，他们就大哭大嚷，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到这儿来，为什么我们不回埃及。他们又来了那个老套啊，就是说他们的心地呢根本就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态。但是在这十二个人当中呢，有两个领袖呢，他们就跳进百姓当中撕裂他们的衣服。他们说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地方的确是神给我们预备的，现在神既然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可以得胜啊！让我们现在就进去，就把那个地占领。但是结果怎么样呢？老百姓不单只不听他们的话，而且呢要拿起石头把他们砍死，他们要另立一个领袖回埃及去，这就惹起了神的大怒在他们当中。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想啊，假如他们乖乖的听话就进入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你看多美啊，神一定大大的祝福他们，而且在他们清扫这个迦南地的过程当中，神一定与他们同在。神并不是说那个地方没有拜偶像的事儿，没有异端邪说，没有异教在当中，神已经向他们明明的说，那个地方已经因为偶像的缘故、邪灵的缘故、魔鬼的缘故被污染了，所以你们要进去啊，要把当地的洁净、啊、做一个洁净的工作。那么换句话说呢，就是他们进去之后呢，要面对许多的代价，甚至于征战，是吧？他们知道那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么假如他们愿意百分之百的顺服在神的手中，就好像这两个好的领袖他们所讲的话一样啊，他们真是听神的话说好，我们进去，只要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假如真是这样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不单只立刻可以进入这个迦南美地，而且立刻可以享受这个美地的丰满，而且立刻呢可以在他们的以后的日子当中呢，每一场的战争都是得胜的。但是我们看见他们的反应却刚刚好相反，他们听信恶信，他们大大的哭嚷，他们要回到埃及，这都是大大的惹神的愤怒的一件事啊！让我们现在看看圣经怎么说吧，请打开十三章，民数记的第十三章，我们从第一节看一看啊。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一个支派当中要打发一个人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他们的名字是属于流便支派的，有撒克的儿子沙姆雅，属西面支派的有何利的儿子沙法，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属以撒加支派的有约瑟的儿子以加，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那么以下的圣经呢，那些人名我就不读了，但是我现在呢要你注意第六节、属犹大支派的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跟第八节属以法莲支派的有嫩的儿子何西亚。那么这两个人啊，这两个人呢何西亚跟那个耶夫尼的儿子加勒，这两个人是什么呢？这两个人呢 原来就是那两个好的领袖。这个何西亚呢，就是后来摩西替他改了一个名字，叫做约书亚的。啊，这个约书亚呢，其实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呢，表现了他对神的敬畏，以至于后来呢，他就接续摩西的位置呢，把以色列民呢带进这个迦南美地的。那么我们现在跳到第十七节看一看啊。那摩西打发他们去窥探迦南地，说，你们从南地上山地去，看那地如何，其中所住的民是强是弱，是多是少。那么他们就去了啊。第二十一节，他们上去窥探那地，从寻的旷野到利河，直到哈马口。他们从南地上去，到了希伯伦啊。那么第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归旦内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底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又把内地的果子给他们看，又告诉摩西说，我们到了你所打发我们去的内地，果然是流奶鱼蜜之地，这就是内地的果子。然而住在内地的民强壮，诚意也坚固宽大，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亚玛利人住在南地，黑人、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百姓说，我们上去，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吧，我们足能得胜。但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样，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第十四章，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号，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伦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者死在这旷野，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这地，使我们倒在刀下呢？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众人彼此说，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吧。摩西亚伦就俯伏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那地原是流奶鱼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荫蔽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但全会众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忽然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你有什么感想？我们真是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思想我们对他的态度如何，我们真的需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因为我们常常得罪神。今天我们看见以色列老百姓他们所做的事的确是可恶，第一，他们不相信神所讲过的话，第二，他们相信恶信，就是眼看的他们以为真是一些吃人的那些人在里头，第三，他们还要回埃及去，第四，他们要立一个新的领袖把他们带回去，第五，他们要拿石头把那两个报好信息的尊重神的那两个领袖，要把那两个人砍死。这是何等可恶的一些百姓。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当我们在这儿停下来的时候，我们就要看一看我们自己， 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偷偷的爱上了这个世界，我们从神的手中我们溜了出去，要在这个世界上偷偷的吃一些世界的甘甜的物质的享受，我们忘了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是如何钉死的，我们丢弃了那个起初的爱心。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千万要悔改，不要另立一个领袖回到埃及去，让我们从现在开始重新再来吧。非常的感谢主，让我们的诗班唱出这么好的一首诗歌。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当以色列人面对他们的仇敌的时候，迦南地的那些敌人的时候，他们需要战争的时候，神必须站在我们的旁边，让我们得胜有余。我们也必须站在神的旁边，让神的工作覆庇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得胜有余。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信靠神吧，好好的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你所有一切的污秽软弱都洗干净，让我们进入神的恩典当中，好好的信靠他，而且呢，好好的得胜有余吧。每天都是一场属灵的战争，对不对？所以我常常的劝弟兄，劝姊妹，在我们还没有出来上班之前，我们还没有离开家跟人碰面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开口向人讲话之前，先向神讲话，先听神的话，然后我们一天都有神的恩典在我们当中。好，我们继续的看看这十四章。当以色列老百姓说我们要把这两个人砍死，耶和华神的荣光忽然之间向他们显现，结果呢，神就发了他的烈怒啊！请你看看圣经怎么说吧。十一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这百姓藐视我要到几时呢？我在他们中间行了这一切的神迹，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我要用瘟疫击打他们，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比他们强盛。这是神对摩西所讲的。当我读到这儿的时候，我就想，神带他们离开埃及，经过了红海，经过了旷野，就好像上一次我们所讲的，又给鹌鹑给他们吃啊，又有云柱火柱在他们每天的路程上与他们同在，这许许多多的神迹，许许多多事迹，早已经让以色列人知道神在他们当中，神愿意保护他们，而且呢，神要求他们好好的跟随他，但是他们竟然不信，好像神所说的话，他们还不信我要到几时呢？他们的表现就是不信的表现。我相信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假如我对我的孩子说，孩子，你要好好的念书啊，好好的念书呢，将来呢一定有好的成就。假如我的孩子对我说，我不信你所讲的，那我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很大的侮辱，对不对？所以呢，在神的盛怒之下，神说，好，让这些百姓都死光了，摩西你来，我重新的在你的后裔当中建立我的老百姓吧。 摩西怎么回答呢？十三节，摩西对耶和华说，埃及人必听见这事，因为你曾施展大能，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埃及人要将这事传给迦南地的居民，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因为你面对面被人看见，有你的云彩停在他们以上，你日间在云柱当中，夜间在火柱中，在他们面前行。如今你若把这百姓杀了，如杀一人，那些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耶和华因为不能把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现在求主大显能力，照你所说过的话说，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赦免罪孽和过犯，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己责，直到三四代。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孽，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他们一样。这也是摩西伟大之处啊，也是他的聪明之处。他怎么说呢？他说，假如你把他们杀了，那么在埃及人当中一定你的名字大受羞辱，所以你不可以这样做。那结果呢？神就听了他的话。二十节，耶和华说，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然而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不听从我的话，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的祖宗所启示应许之地，反藐视我的一个也不能看见，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为他另有一个心志，专一的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内地，他的后裔也必得内地为业。亚玛利人和迦南人住在谷中，明天你们要转回从红海的路往旷野去。那么二十六节啊，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这恶会众向我发怨言，我忍耐他们要到几时呢？以色列人向我所发的怨言我都听见了，你们告诉他们，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必照着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待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并且你们中间凡被数点从二十岁以外向我发怨言的，必不得进我启示应许叫你们住的内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才能进去。但你们的妇人孩子，就是你们所说要被掳掠的，我必把他们领进去，他们就得知你们所厌弃的内地。至于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而你们窥探内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我耶和华说过，我总要这样带着一切聚集敌我的恶会众，他们必在这旷野消灭，在那里头死亡。这一段话就是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要在旷野里头漂流了四十年之久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窥探内地四十天，所以神说一年顶一日，结果呢，他们真是在旷野里头漂流了四十年之久，非常的可怜，非常的可怕。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相信主吧，相信主在圣经里头所讲的话吧，相信主耶稣他在十字架上已经为你付上了一切罪的代价，他今天要住在你的生命当中，心里头他要带领你每天的生活吧，这样我们必得福，我们不是遭祸的。
窥探地的人中，嫩的儿子约书亚和耶夫尼的儿子迦勒撕裂衣服，对以色列全会众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把地赐给我们， 那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并且硬逼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不要怕他们。民数记第十四章六至九节。
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有两个问题请你思想一下。第一，为什么探子当中会报恶信呢？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以色列人原本他们应该有的反应是什么呢？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回答得非常的好。